文太师亲征。文太师听说魔家四将也被西岐大军杀死，再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决定亲自出征，正要骑上黑麒麟，黑麒麟却奋力一颠，把文太师摔了下来。夏叔以为这是不祥之兆，劝太师从长计议，文太师却坚持出征，辞别了纣王，向西岐进军。过了青龙关，他来到黄花山，遇到邓忠、辛桓、张杰、陶荣四人在这里占山为王。文太师见他们威风凛凛，武艺高强，便有意将他们收到麾下。太师将金鞭一挥，用金盾困住邓忠，水盾困住张杰，木盾困住陶荣，又使出搬山之术降服了辛桓。四将心服口服，归顺了文太师，甘愿效犬马之劳，随军来到西岐城下。姜子牙率兵出战，只见大商军队浩浩荡荡铺得漫山遍野，一望无际，文太师威风凛凛就在帅旗之下。姜子牙上前恭恭敬敬地说道：
太师，卑职江上有礼。
文太师并不领情，厉声申斥周族擅自攻打北伯侯，接纳叛臣，杀戮商军的犯上行为，下令先捉黄飞虎，再拿姜子牙。邓忠立刻出阵，与黄飞虎杀在一起。张杰来助邓忠，南宫氏出来挡住，陶荣也杀了过来，被武吉接住。辛桓直取子牙，被黄天化拦下。眼见两边人马杀成一团，文太师手持双鞭，亲自出手，顷刻间把姜子牙打落在地。他那两边是两条蛟龙所化，挥舞起来有雷霆万钧之势，把哪吒也打下轮来。连打金吒、木吒，又打毒寒龙杨戬，所向披靡。陶荣趁乱用起了飓风幡，霎时间如同风卷残云，西岐军队败下阵来，文太师得胜回营。为什么不管带多少兵，总是将领在打架？《封神演义》原著中的战争情节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军队人数过于夸张，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军队；二是虽然人数夸张，实际打仗时却不见军队作战，只见神仙打架。这都很不现实，如果每次交战真的只靠双方的神仙和将领斗法，那还带军队干什么？直接派几个厉害角色去行刺武王和姜子牙不就行了？况且商朝是奴隶制社会，根本供不起这么多军队远征。要知道，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一天需要很多粮食，需要很多后勤部队，才能保证作战部队填饱肚子，加在一起恐怕一天就要耗费粮食几十万斤。可能有人要问，军人不去打仗，难道不是一样吃饭吗？不一样，那时的军人平日里是要种地干活的，出去打仗就少了十万人种地，却多了十万张吃饭的嘴，所以国家压力倍增。古时很多明军不愿轻易打仗，就是因为代价太大，得不偿失。士兵不动，将领交战，基本只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军队不正规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士气非常要紧。将领如果能先斩了敌军大将，无疑有利于一鼓作气，奋勇冲杀。二是交战双方为了减少损失，没有必要两败俱伤，就由将领单挑。将领交手的结果直接代表军队交战的战果。但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。《封神演义》在写大军交战时，通常只有将领单打独斗，根本原因是它是通俗的戏说， 不是纯文学，不是纪实文学，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。简单来讲，纯文学注重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智慧，纪实文学是记录真实的事物，现实主义文学未必是写真事儿，但它的内核是现实的，而通俗的戏说表现的思想和智慧极其有限，基本只是迎合读者的娱乐需求，挑起读者的浅层情绪，写一些极端的大喜大悲，于人于己，快意恩仇，将专业的军事战争简化为好勇斗狠的武力比拼，是为了便于民众的理解，动不动几十万军队的描写是为了营造声势浩大的感觉，让人看了过瘾，这些都不符合现实情况，但是符合戏说类小说的艺术手法。